2023轻轻小说，在这一期节目很不同，我们一起来听听故事，这是一种放空的陪伴模式，陪伴你在放空之后再回到现在这里。这次的轻轻小说是个完全虚构的故事哦，故事来到终极咯。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这个音频节目，或者你上一集还没有听的话呢，都建议你到第77集来听听故事的开头哦。相同的，在节目里，我们没有用声音演出，用不同的声音来演绎人物角色和场景，让我们一样就只是单纯的一起听一听一个故事。再过两周，寒假就要来临了。马翠萍打算再找一份工作，如果可以利用过年期间有双倍的薪水就更好了，这样可以多赚一点钱，只要妈妈可以理解，不怪罪没有回家过年就好。马翠萍一边想着，一边念念有词，找工作，哎，凭良心说，功课不够好到能够去当家教，误人子弟好像不太道德，但听说酬劳还不错。奇怪呢，怎么诊所要的助理都是女生啊？男生有什么不好？听说诊所的酬劳也不错啊。他忽然灵机一动，对了，通常寒暑假都有短期训练班之类的玩意儿，小孩子的课最丰富了，像我长这样的大哥哥应该会很受欢迎，体力跟体格也还算不错吧。嘿，就这么决定，就朝着训练营去发展，去找找班，我想那酬劳应该也不错。他生气勃勃地密切注意的这一方面的讯息，有的时候甚至直接去询问是否有缺人。一周过去，结果还算顺利，他找到了一家室内游泳池，因为今年寒假的游泳训练班报名人数意想不到的暴增，专业老师人手忙不过来，店家就想要找一些业余的来担任助教。他在通过游泳考试以后呢，得到了这份寒假攻读的工作。不过呢，未来一周必须找到至少3天去参加他们的职前训练，一方面也需要跟他所要配合的专业老师开始培养默契，虽然会忙一点，但他可乐得很啊。哇，恭喜你耶！丁梅听到马志平说他找到了这份工作，很为他高兴。谢谢，我也好开心哦，虽然泡在水里，不知道我这个鲜嫩的肌肤是否能够承受得住。鲜嫩的肌肤不等马志平说完，丁梅已经呕吐了一地。你是糖醋鱼啊，还鲜嫩呢。于是他们俩开始斗嘴功夫过招，彼此哈哈大笑。晚上，便利商店的小夜班同事准备下班，和大夜班的马志平呢交替换班。一如往常，马志平开始东摸摸西摸摸。基本上，马志平在这个便利商店是很受早班的同仁喜爱的，不管是哪一位轮到班都一样。因为马志平在一整个夜里会清洁店里，会排好架上的商品，当天物流进来的货物，不管当班的有没有空整理好，到了马志平这一班一定会全部搞定，该上架的上架，该入库的入库，后来接班的人自然就可以轻松不少。马志平他既勤快又酷酷帅帅的，所以特别受到女工读生的青睐，但是他一贯的态度就是用不回应来回应。叮咚，正当在忙着整理架上商品的时候呢，欢迎光临，马志平大喊。忽然间他觉得后脑勺有一股凉意，想起之前有一次没人的经验，他本能反射的向店门口望去，没看见人，又顺势的环顾店里一圈，仿佛有一个人在书报区。他看了看时钟，刚过午夜0:15。哎，又是书报区。他低下头继续整理架上的商品。过了一会，他走回柜台，准备开始下一步作业。他忽然意识到店里不像另有顾客的样子。在深夜里，此时格外安静。就跟上次一样，他不疑有他，开始在店内走一圈，走两圈，结果一样，只有他一人。他实在不解，从大一下学期开始来这里打工，他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状况。正在沉思的时候，叮咚，划破沉寂的氛围，他依旧快速地朝店门口望去，大喊：欢迎光临， 一个醉汉一颠一颠地走进来，满身烟味酒味，真怀疑他还看得清楚周遭吗？马志平没多做反应，静静地在柜台等客人结账。醉汉拿了2瓶蛮牛以及1瓶宝矿力，又一颠一颠地走到门口，准备要直接走出去。马志平心里想：“嘿，老兄，你还没付钱呢。”正要开口叫住醉汉的时候，醉汉像是忽然想起什么似的，立即转身又走回柜台。马志平心里又想：“好吧，老兄，算你悬崖勒马，值得原谅。”这时候，醉汉含糊地说：“一包7星。”顺手把手上拿的3瓶饮料放在柜台上，在口袋里左掏掏右掏掏。马志平开始做结账的动作，谢谢，一共是……还来不及说完，醉汉从口袋里抓出一把，把那一把皱皱乱乱的发票当做钞票一样，大方的放在柜台上，说：“不用找了。”他帅气的转身要走，甩下了这句话。马志平大喊：“哎，先生，你这不是钱呐！”醉汉听到，冒出光火：“你说什么？什么叫做我给的钱不是钱？”醉汉就站在门口，回头对马志平大吼：“你他妈的胡说什么？你搞不清楚老子我是谁？我给你那么多张钞票，还说不用找，剩下的算给你小费，你还不满足吗？”马志平心里想：伤脑筋了，这人醉了，哎，倒大霉，大概就是这样吧。接着，他默默地按下警民连线按钮，他想。在警察来之前，他只需要拖延时间就好。于是他试图的回答，但是拿捏口气，不敢得罪。他说：“先生，你是给不少张啊，但是这没有一张是钞票啊。”他心里想，自己是来打工赚钱的，可不是为了这等事情吃了闷亏，或者是要垫钱，那可划不来。什么？你这小子，你竟然诬赖我没有给钞票！醉汉的口齿越来越不清，但是火气越来越大，他越来越站不稳，眼皮也快要合上了，但是吼声倒不受影响。小子，我告诉你，我刚刚花了20-30万，给了每一个小姐小费，没有亏待谁，所以就连你也一样。醉汉就这样抱着3瓶饮料，外加握着一包香烟，直接往地上坐。接下来说的话，没有半句是人听得懂的。马志平感到无奈，唉，至少这样可以等到警察来。就在醉汉持续沉醉在念念有词的时空当中，虽然眼皮重到已经完全合起，但嘴巴还是忙得很，而手中的物品早已松开，散落在地上。警察来了，醉汉被带走了，店里又恢复了宁静。马志平把饮料和香烟放回架上，正准备要去拿拖把来把地板擦一擦。又有顾客上门，终于是正常版的人类了。今夜的业绩还不错，今天这一班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已渐晨曦。马志平趁没有课的空档去泳池接受执勤训练，这一周简直累毙了，而且暂时减少很多和丁梅见面的独处时光。不过，让马志平意外地发现了这个很不错的兼差，他思忖着。如果整个寒假能够跟老板、跟游泳教练这些人相处得还不错的话，如果可以继续这份攻读的话，那下学期开始就干脆辞掉那个最近老是见鬼的大夜班工作，而他自己也可以比较好好的正常睡觉。寒假开始了，马志平意想不到来上游泳课的孩子竟然这么多，但他兴奋得很，他想正好孩子越多，表示班排得越多。班排的越多，那么表示时薪累计就越多。不过，这个盛况真的是他无法想象的。从小除了去学校以外，其他的课他一概都没有碰过，自然也就从来没有想过别的同龄孩子是否有这样上学校以外的课。他心里不禁羡慕，哇，这些孩子真是幸福。他小心翼翼地完成了第一个时段班，为了保留晚上大夜班能够持续上班。把2份薪水加起来还真的是不错。他尽量跟教练以及其他助教们沟通排班的时间，运气不错，这些人都很随和，排班也还算顺利，可以应付得过来。马志平一下班回到宿舍以后就立刻躺平，哇，真的是累死我了！洗澡、吃饭、设定闹钟，什么事都还来不及做，马志平已经呼呼大睡。大夜班一连上了将近3年， 体力耗弱不少。游泳课助教第一天工作，让他有些吃不消。电话不知道已经响了多久，马志平迷迷糊糊地抓了抓电话，没能成功抓到。忽然间，他从床上跳了起来，头发瞬间竖直了起来。啊，上班可不能迟到，会扣钱了！他大叫。天色已晚，房间里显得昏暗。他急忙地打开电灯，电话再次作响，匆匆忙忙接了起来。小夜班的同事打来的。喂，难得你还没出现呢。同事的口吻还算轻松，哦，应该没生气。马志平抓抓头，哎，不好意思啦，马有失蹄嘛。今天算你运气好啦，我暂时可以帮你顶着点。老板没有来查勤，你来了以后我再下班就好啦。感恩呐，欠你一顿麦当劳。不用啦，算我还你的。谢谢你上次叫我啊，不然我女朋友可就把我给砍了。谢啦。电话一挂，马志平用五指刷抓抓头，匆忙整理了一下衣服，马上出门，狂奔去便利商店。总算顺利当班，跟小夜班同事说再见之后，马志平才稍稍的喘口气。哇塞，莫非我是睡死了？竟然迟到超过1个小时，幸好老板今天没有挑这个时候来。不过今天睡到忘了打电话给丁梅，不知道她有没有找我。万一她有打来，而我也是因为睡死而没有接到电话，是太可惜了。她应该不会误会吧？脑海里面一边想着这些问题，今天马志平不像以往勤快，因为他觉得自己四肢僵硬，酸痛得要命，这肌肉实在是该振作点。唉，就在发呆之际，有客人上门，叮咚。这下子，他连喊“欢迎光临”的力气都懒。他看到一位男子进门，面无表情，事实上好像看不清楚他的长相，好像平凡到让人记不得那个脸孔。不过男子没瞧他一眼，直接走向书报区。这个高度，这个后脑勺的模样，马志平反射地看了看时钟，0:15，刚过午夜。哇！又是同一个时间，这次他决定视线绝不能放过这位男子。反正今天身体也已经累到不想动，偶尔偷懒一下，下一班的同事应该不会太计较。今晚他想要一探究竟，不可能每次就莫名其妙的不见吧？就这样盯了他许久，忽然间，马志平的身体又出现了一个不想振作的家伙——膀胱。哎，真是糟糕！刚刚急急忙忙的狂奔上班，接着又忙着发呆，好像都没有去上厕所。哦呦，怎么今天身体都跟自己作对呢？但是实在是很尿急的马志平，视线始终没有离开过男子的后脑勺。他匆匆的溜进厕所，进门前还瞄了一眼，确认他还在。解放完成，哇、哦，舒服多了。他再次回到店里，马志平朝书报区望去。那后脑勺还在，松了一口气。他心里想：“既然是在上班，摸鱼还是适可而止好了。”于是他就开始东摸摸西摸摸，就算没力气拖地，至少架上的商品要整理一下。不对，视线不能离开那位仁兄。马志平忽然惊觉自己忘了刚刚决定好今天要一探究竟的心情，赶紧放下手边的工作。他回过头去往书报区一看，又来了，没人。他相同的店内又走一圈，结果还是只有他一个人。他再次看看时钟，0:45，待了半个小时，他简直想尖叫，真的是活见鬼的啦！就在抓狂的时候。叮咚，马志平强压激动，有客人上门，当然要先忍着点。他转身望向店门口，嗨，丁梅顽皮地吐了吐舌头。丁梅，马志平惊讶的，你要3更半夜的跑出来做什么？丁梅觉得有点失望，怎么，人家来找你不行吗？马志平惊觉自己可能刚刚态度跟表情不对。丁梅或许又误会了，她了解他的敏感，她了解他的脆弱。于是呢，她立即的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。哎，当然可以呀、啊，只是说我会担心你半夜走在路上危险，万一遇到坏人怎么办？丁梅红了红脸，忽然一阵闪电劈过马志平的脑海，总共遇过3次，其中2次 是那鬼一走，丁梅就来了，会不会太巧？只见丁梅向马志平靠近，拉拉他的手背。今天第一天上两种班，体力还吃得消吗？马志平一扫刚刚的怀疑，顺手牵起他的手，领着他走到柜台边。我可累坏了，白天如果你有打电话给我，而我没有接成的话，那表示我真的睡死了。哈哈，真的，丁梅笑得好灿烂，难怪你今天反应慢慢的。丁梅的笑容对马志平来说，实在是一个很珍贵、很珍贵的宝贝，怎么看也不腻。他真的好喜欢他，但是家境的窘状让他不敢勇敢的爱他。他和他两人的未来要如何走？马志平不禁想到这里就感到彷徨。他一心一意想要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。从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第一天上课开始，他就恨不得明天就是毕业典礼，然后他就可以正式踏入社会工作，赚钱，力争上游。直到认识丁梅，马志平才觉得大学生活中总算有些特别的经历。脑袋从来只想现在如何养活自己，改善家境，他也讶异自己竟然会想到未来，但现在的他实在不敢想。虽然丁梅没多说，他也没多问，但这段时间相处下来，他知道丁梅的家境应该不仅是不错，而是相当富裕。他不允许自己有自卑感，家境好和坏没有什么好自卑的。潜意识里，他也不允许自己被认为是高攀。就这样，他隐约的感觉自己和丁梅之间其实有一种距离，而他也很清楚自己很喜欢他。那么就是单纯的感情吧。他喜欢他，而他也喜欢他。嗯，就这样就好。马志平把广播电台转为音乐电台，店里的气氛有了稍稍的浪漫。不好意思，我正在上班，只能让你这样陪我，很无聊吧？马志平握了握丁梅的肩，顺手滑下环住她的腰。对于丁梅的断背，马志平已经不再感到惊讶。不论是碰到断背处，又或者是有没有一只，对马志平来说，这一切都是丁梅。而丁梅也因为马志平的自在而感到自在。和马志平在一起的时光，是他最放松的时刻。有的时候，他甚至会忘记自己缺一只胳膊。今天，马志平不急着催促丁梅回家，反正再过半个学期，等到夏天来临的时候，离歌响起，或许也是他们分道扬镳的时候。是的，他和她终究很难有未来。马志平拉了把椅子过来，至少要让丁梅坐下。今天的客人不多，甚至比以往更冷清，仿佛是老天特意安排，让他们尽量不被打扰。他们什么都聊，马志平尤其讲了好多在白天游泳课的时候遇到的好多好有趣的事情。丁梅听得津津有味。认识马志平对丁梅来说是相当珍贵的，她的生活从此也开始丰富了起来。每当马志平在描述点点滴滴的时候，他的思绪也会跟着内容的转换时空背景，仿佛身临其境，格外精彩。两人在狂聊的过程当中，竟然没有一位客人上门，没有人打扰，没有人打断。丁梅看起来有一些疲倦了，马志平走近丁梅，让她靠近自己的怀里。累了吗？回家睡觉好吗？他轻轻地对她说。丁梅揉了揉眼睛，的确是很困了，点点头。嗯，坦白讲，我不常熬夜。马志平伤脑筋地说：“可是半夜里你一个人，我反而担心。然后现在也没有其他同事可以帮我代班，怎么办呢？”丁梅笑了笑：“你忘了，我有 bodyguard 啊！你不信？那我请他进来证明一下，他应该就在门口等我。对哦，都忘了你家超酷的，可是你还真的让人哭等哦。嗯，坦白讲，我也不太习惯，但是他说这是我爸的规定。”他只负责我的安全，但是不能干扰我。不过他也很够意思哦，我半夜偷跑出来的事情，他都没有跟我爸提过，不然我铁定又要被禁足了。 像上次啊，虽然你陪我走到我家巷口，但他其实一直都跟着我们，看着丁梅第一次说有关家里的事情，一口气还说这么多。虽然知道丁梅家境很富裕，但这等事可不是常见的。马志平想，这不是电影情节才有的吗？而且那一次哪有别人？半夜里，明明整条街只有我们俩。不过这也不是不可能。上次他真的傻傻的让丁梅自己回家，也是半夜。虽然担心的要命，但丁梅真的安全的到家了。马志平心里想来想去，丁梅看到马志平惊讶的说不出话来，就顽皮的做了个得意的表情。好吧，我这就去请他进来。很快的，一位男子随着丁梅走入店内，面无表情。马志平眼睛瞪大到不行。天呐，他简直想抓头尖叫！这不是那个来无影去无踪、老爱站在书报区的那只鬼吗？马志平的食指不自觉地指向那位男子，你，无法置信地说不出任何话来。丁梅眨了眨眼，怎么啦？不懂马志平的反应也未免太大了。怎么你们认识吗？男子依旧面无表情。马志平的一切反应对他来说都无关紧要，他只在乎自己的职责，就是确保丁梅小姐的安全。其他的任何人事物，他是一点兴趣也没有，更不会浪费任何精气神。没，马志平上气不接下气，不认识。丁梅觉得好笑，那你可以正常一点吗？你干嘛这样？我没事，我没事。马志平不知道该不该跟丁梅说三番两次遇到的诡谲状况。丁梅瞧着眼前这两位男士毫无交集，她了解保镖的个性，也了解马志平，所以她没有多做什么，也没多说什么话。不过呢，这马志平的反应实在太好笑了，他很努力地忍住笑意，最后只是耸耸肩，就向保镖示意要走了。保镖点点头，又退回门外，真的一点表情也没有。也安静到几乎没有声音。丁梅走进马志平，在惊魂未定的他的脸上轻轻一吻，晚安，轻轻地摇一摇他的肩膀。嘿，有人在家吗？你回回神呐、啊！马志平尽量找些话来讲，人家电影终极保镖至少也会应答说说话，你这位仁兄也未免太安静了吧？丁梅顽皮地蹑手蹑脚凑到马志平的耳边。我们现在又不是演电影，而且他也没有人家男主角那么帅嘛。故意神秘兮兮的小小声，丁梅这个主动倒是成功的让马志平恢复了很多。于是两个人又捧腹大笑，笑了好一会儿，丁梅向马志平再次道晚安，就回家睡觉去了。店里又只剩下在上班的马志平，看看时钟，3:38，离下班的时间还很久。虽然刚刚有丁梅的陪伴，瞌睡虫暂时没有来敲门，但是他很清楚，他如果再这样晃下去，不出半小时，他一定会眼皮重到不行。不过今天总算弄清楚，那只鬼不是鬼。马志平一边拖地一边自言自语。诶，忽然间他停下手边的动作，站起身来，但是他出门的时候怎么没有叮咚声？他连走路都没有声音，虽然站在书报区，但也没有任何翻阅的声音。不对呀，那他站在书报区的那半个小时，丁梅嘞？他应该不可能让他自己一个人站在外面那么久吧？自言自语到这里，马志平的汗毛再次竖了起来。那么，应该还是另有其人？不，应该是另有其鬼吗？哦，老天呐！想到这里。马志平连头发都站了起来，但是很快的，他告诉自己：“马志平，别自己吓自己，又不是第一天来上班，没发生过的事就是没有，以后也不会有。”对，就是这样。他给自己信心，叫自己别胡思乱想。好吧，那来整理报表好了，这样子思绪会比较专注。陆陆续续的有起得特别早的人，以及要去学校运动的人进出店里，他的思绪终于没那么在胡同里转了。今年的农历年节期间， 马志平选择没有回家，他向妈妈再三的说明以及保证，真的是因为上班时薪加倍，而且还可以省去车票钱。虽然妈妈不舍得他的辛苦，但也终究答应了他。而丁梅跟家人去了趟温哥华，是要和在那边居住的爷爷奶奶一起过年。他们家每年都是这样的，虽然人不在国内，丁梅一样每天都会打电话给马志平。细心的他，为了不让马志平负担国际电话费，所以根本没让他知道号码，只淡淡的说温哥华家里人很多，还是他打电话回来比较方便。整个寒假，马志平忙得不可开交，肌肉在连续酸痛一个星期以后呢，终于也不再折腾人了。虽然皮肤一样白皙，但是马志平的肌肉线条渐渐的明显了起来。这次寒假的攻读所得很丰厚，他留下一笔支付学费以及相当节省的生活费以后呢，其他的全部存进账户，那个让他妈妈能够随时提取的账户，可以照顾自己，也可以照顾家人，马志平感到很满足。另外，体格变得更好看，真的是赚到了，他觉得这是一举两得。由于马志平受到小朋友的欢迎，也很得游泳池店家老板的欣赏，常常对他表示欢迎，毕业后继续留任。虽然不是体育学院的，但因为这阵子所累积下来的经验，只需要再接受一个正式的训练，并且取得证照，就可以成为正式教练。而正式教练的薪水更为优渥。马志平很认真地在考虑是否要走这条路。开学了，这是在这所大学里最后半个学期。马志平走到校门口，特意停了停脚步，抬头望望学校。第一次这样看学校，真不敢相信在这儿混了3年多，竟然有一种陌生的感觉。嘿，马志平！男同学用力往马志平肩上一拍，真的是很用力的打招呼。但是呢，依旧不改酷酷的态度。马志平对同学浅浅笑一笑，他们并肩走进校园，一路上都是男同学在耍宝，坦白讲挺好笑的。马志平偶尔搭个腔，就会让男同学战斗力再次上升。远远看见丁梅，马志平心里不禁的想：夏天就快到了。他向同学说：“你先进教室，我去一下别的地方。”才一说完，不等男同学是否有回应，一溜烟的就走掉了。是他往丁梅的方向跑去。嘿，早安，丁梅。丁梅回过头看着边跑过来的马志平，早。他笑得很开心。今天这么巧诶，而且更巧的是，我们这学期结束就要毕业了啊！马志平抓抓头。哎呦，几天不见你就不幽默啦？马志平笑笑，哼哼，也对，我们应该赶快去教室喽。下午去找你。丁梅挥挥手示意再见，就继续的往教室的方向走去。马志平耸耸肩，挂着微笑转身，惊觉刚刚的男同学没有离开，现在一脸无法置信的遥望着他。他随即转回酷酷的模样，不予理会，自顾自的往教室走去。男同学追上来。嘿，马志平，你有码子哦！马志平听到这一个，一脸严肃，转过去告诉他：“你少啰嗦，他不是码子，是我朋友。什么跟什么还码子嘞？”这种表情在马志平的脸上是很平常的事情。男同学继续白目的打算想闹一闹他。好啦好啦，女朋友对吧？他挺正点的嘞，正你的头啦！马志平虽然很酷，但他第一次对同学生气。你给我闭起你那张臭嘴！男同学着实吓了一跳，因为马志平虽然酷，但是他从来不跟人吵架。今天为了那个女孩，他竟然会变得这么容易生气。哦吼！这下子男同学可有新闻发挥了，才懒得跟马志平生气嘞，不说就不说嘛。于是，一转眼，男同学去散播讯息：“马志平交女朋友喽！马志平交女朋友喽！”男同学把马志平和丁梅打招呼的画面加油添醋的到处宣传，说有多亲热就有多亲热，淋漓尽致，热热切切的， 逢人就讲。很快的，教室里大家都在谈论这件事情。哇，独行侠也会交女朋友，真是太神奇了！有些女同学心碎，酷酷的马志平有女朋友，天哪，那为什么不是我？马志平依旧不予理会，那些三姑六婆七嘴八舌，真吵。没有续集，而主角也没有反应，这个话很快的也变得无趣。而那神秘的女友是谁？男同学那天也没弄清楚女孩是哪个系的学生，自然也就没有下一则新闻可以炒。庆幸没几天就恢复了平静，否则若是干扰到了丁梅，那可就不好了。马志平继续安心的在课堂上补眠。大四下学期虽然课数不多，但要交的报告多到吓死人。这到底是叫忙还是不忙呢？而丁梅则相反。这学期他的课好像反而比较多，这现象还真的是很奇怪。因为游泳池助教攻读收入不错，马志平不想轻易放掉。但是随着寒假的结束，现在小朋友只有在周末才会再上游泳课，顿时时数减少，时薪累计起来也少了不少。今天大夜班轮休，马志平原本打算动手来整理这个学期最大宗报告的大纲，但是却提不起劲。电话响，他接了起来。好久没跟你碰面了，丁梅打电话来。那天早上在学校看到你，发现你更帅了，还敢说黄牛的丁梅，马志平故意作弄。那天不是说下午找我，然后人就不见了。我看你是变心了。丁梅着急了起来，不不不是这样的，我……丁梅忽然听到马志平在电话那端偷笑，哦，你很讨厌呢。这学期我们班的课挺满，大家都说这很奇怪，但无所谓啦，反正我无所事事。丁梅在电话那头好像欲言又止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就索性乱扯。只是这样，我就比较没有空去找你了。有空的时候反而你有课，真是难。听着丁梅这样胡扯瞎扯一堆以后呢，马志平没有耐心了，他问说：“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有话要说，还是哪里不舒服呢？”他温柔，但是很严肃的，也很认真的问：“我现在去你家。”丁梅挂断了电话。马志平既期待又像是在等待宣判似的坐立难安。丁梅从来不会这样，她直觉好像要发生什么事了。终于，门铃响了，丁梅来了。这是轻轻小说《飘秀终极》，舒适朋友，不管你现在正在做什么，当你在听的时候是白天还是夜晚，都希望今天这个故事有陪伴到你。本妮和你一起期待下一集节目《飘秀下集》，让我们一起听一听故事最后的发展。如果这一集的内容恰好能够陪伴你，恰好可以为你带来一点参考，引发你一些想法，那就是我最想做的事，我会非常的开心，更是感谢。在粉泥书室，我和我的2.0网站部落格有收录这一集节目的内容，并且已经整合好音频、文字、图文来陪伴你。不管你是想看文字还是想用听的内容，只要在一个地方就可以轻松满足，不需要跨平台订阅哦。只要 Google 搜寻粉泥书室，或者是输入网址 fennysnook.com，就可以轻松找到哦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，请持续锁定这个节目，也请你分享给你所关心的人。持续提升内在力量，是迎接未知的未来所需要的。祝福每个来到粉泥书室的朋友们，都能够活出最理想的自己。最后，让我们用一点点时间，真心感谢宇宙和周遭人事物，感谢我们自己，并且为这个了不起的自己按赞。谢谢自己好好的生活和体验人生，这些都是最珍贵的滋养。谢谢身体每天从事高度复杂的协作工程来适应我们的日常，让我们顺利生活、行动、应对、付出与成长。谢谢这个专属自己的陪伴时间，那是一种值得，一种能量，一种温暖。 谢谢你听到这里，陪伴到最后。我是本妮，衷心祝福正在收听的你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